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2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发表质疑华盛顿长期奉行的一中政策相关言论之后，北京官方继续表态称一中原则攸关台海和平，同时北京的学者认为两岸如果开战后果严重。美国防务官员表示中国军力增强，美台合作至关重要。另外，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发表的一中政策的言论也引起了俄罗斯的密切关注。昨天美联储宣布加息，美国专家认为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倒逼中国的经济改革。那么香港四位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案子今天开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两条新闻。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海登星期三呼吁当选总统川普对情报部门的意见持更加开放的心态，即使情报部门的结论与川普个人的立场有矛盾，也应该接受。海登说，这不仅是一个俄罗斯黑客攻击的问题，以及川普似乎不愿意接受俄罗斯进行了攻击的可信证据。海登指的是中情局认为俄罗斯为帮助川普获胜而干预了美国大选。海登说，我担心的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这位当选总统或者说是总统是否会接受情报人员向他汇报的情况和他原来认为的不一样。海登说，这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海登2006年到09年担任中情局长。川普拒绝接受有关俄罗斯发动黑客袭击影响美国大选的情报评估，他质疑是否有必要每天听取情报简报。川普过渡班子的一位发言人说，川普目前一个星期至少听取3次情报简报。自1961年肯尼迪上任以来，美国总统的每日简报已经成为传统。不过并不是每一位总统都亲自参加简报会。前中情局长海登指出，当年卡特总统就是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参加简报会，然后向他总结汇报。海登说，与情报部门保持开放的对话将有助于川普成为一个更好的总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与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的高层主管见面，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大选期间曾经对川普发出强烈的批评，不过大选期间的对立气氛并没有延续到星期三的会面。川普团队说，川普试图开启对话与伙伴关系，来激发更多的发明创造，推动就业。这次会面在川普的纽约办公总部进行，参加会议的都是美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包括雅虎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佐斯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川普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表达了友善与和解的态度。他说，聚集在这里的各位都是无可取代的。他说，我希望你们继续发明创造，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供帮助。川普告诉这些主管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并且建议今后每3个月聚会一次。参加会议的这些科技界的领袖在会议之后都没有对媒体发表评论。在大选期间，由于川普批评中国、威胁推翻贸易协议以及限制移民等言论，引起了很多科技界领袖的不满，他们担心川普的政策会影响他们引进合格高科技人才的机会。川普承诺，他将制定公平的贸易协定，帮助这些高科技公司进行国际贸易。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针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质疑华盛顿长期奉行的一中政策的相关言论，中国官方星期三再次表态说，坚持一中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北京表示，如果这一政治基础受到干扰和破坏，不仅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无从谈起，而且台海和平的稳定也将遭受严重的冲击。那么台海两岸的学者认为，中共若是动武，一旦战败，后果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官方这次是由主管两岸事务的国台办对川普质疑美国坚持一中政策的言论作出反应。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如果破坏了这一基础，不仅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无从谈起，台海的和平稳定也会遭到严重的冲击。
这位发言人在回应官方的新华社记者提问时作出以上表示，他重申了两天前中国外交部就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言论所做的官方反应，并加上了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受严重冲击的表态。这是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本月初开始就台湾问题公开表达意见以来，北京又一次作出官方反应。中国官方还表示，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具有无可辩驳的法理依据和事实依据，也是国际公认的现实。川普最近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质疑华盛顿长期实行的一中政策的评论，是川普政府可能采取的对华对台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向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川普上周日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表示，他完全理解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大型基地，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而且坦率地说，中国并没有在朝鲜问题上帮上我们任何忙。这个采访节目星期日播出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迅速发表社评，强硬表示，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就可以不再和美国合作，转而支持美国的对手，并且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之音记者拨通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手机，要求他澄清上述社评所说中国可以支持美国的对手的确切含义以及武力统一台湾的说法。胡锡进表示，他要说的话都在那个社评中，随后以工作忙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年多前曾警告说，台湾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地动山摇。在北京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对环球时报扬言武力统一台湾的社评不以为然。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两年之内美中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两年过后，是不是这个中国的军队就能够跟美国打一仗或打一个局部战争？我觉得也未必啊，所以我不认为就是马上会有军事冲突啊。至于说那个《环球时报》的那种说法，说你们如果不承认这个一个中国，我们就收复台湾之类的，这个话没有什么意义。我看网友也在网上评论，就是说这个好像是一个中国人要杀另外一个中国人，然后以此来威胁美国人，啊，觉得这个事情很可笑。我也有同感，就是为了争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这么一个名义啊，就是我是唯一的，我是老大，我是唯一的，那么就要这个把这个自己的同胞就要这个投入血海之中，就要打一仗，发动一场内战，我觉得好像很没有意义。
这位近代史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美中双方打贸易战，后果也蛮严重， 但不至于是习近平所说的绝不能犯的颠覆性错误。而若是发生台海战争，一旦战败的后果将是这位中国领导人难以承受的。
我以前讲过，我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那么无非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共产党一统江山，第二个结果就是打败了，那就打出一个新中国啊，就无非就是这两个。这个历史上也是有教训的，比如说中日打了一场甲午战争，最后引发了中国一系列的变化，最后导致大清王朝结束。
海峡对岸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台湾来讲，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甘义华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台湾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台海的稳定。
不论川普他的对中政策、对台政策怎么样的走向，两岸的和平稳定啊，才是台湾最大的利益。第二个，这个川普的所谓对一中政策态度并不明确，但是最重要就是说能不能务实的改善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这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我们也乐见中美关系正常以及健康的发展，台湾绝对不可能从中美的冲突当中获利，但是呢，两方呢都绝对不能以台湾作为一个双方中美双方互动或者是协商的一个筹码。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翁明贤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代表全中国的跟美国有邦交的政府，但是这个政策并不能影响美国跟台湾透过台湾关系法的交往。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国所谈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一样的一个内涵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川普所说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它的意涵是在指什么东西？哈，那我觉得，川普的讲话重点就强调说，他所指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个唯一代表全中国的跟美国有建交的政治有关国家，好，但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并不能影响美国跟台湾透过台湾关系法啊的一个交往，好，那也就是说美国是所谓的正常的外交关系跟民间的非正式外交关系的一个交往，这是双向并行的一个思维，那么不希望受到这个官方的影响，这我觉得这是川普所要发出的一个讯号啊。
翁明贤指出，川普尚未就任，他所提到的对中国政策还是要回到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发言人所强调的，美国并没有改变他目前的一中政策。翁明贤认为，川普现在讲这些话可能是策略性的运用，希望抬高未来跟北京谈判有关中美关系的筹码。一个多星期前，川普接听了台湾民选的总统蔡英文道贺电话，并称蔡英文为总统。之后川普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北京的推特。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电视采访播出后，他对美国坚持一中政策的质疑在台海两岸再度产生了震撼效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军机半个月内两度在台湾南北部海域上空绕行，台湾警方认为未来这种绕行可能会常态化，星期三开始也在台湾东部外海进行反制性的导弹演习。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台湾军事投资未能跟上台湾受到的威胁情势，台湾应该加大军事开支，美国也会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安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研讨会中表示，数十年来为武力攻台做准备一直都是中国军事投资的主要动力，但台湾的军事开支却跟不上它所受到的威胁，台湾必须加大军事投资才能应对威胁。邓志强建议，台湾除了军事开支必须加大外，也要考虑 发展精锐部队，强化本土防御，以及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他说，中国军力增强也让美台之间的共同协作更加重要。在中国未放弃对台动武的情形下，美国会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避免冲突发生。万一必须面对中国的武力攻击，也要提高解放军对台动武的代价。邓志强说，
From our perspective, the challenge for Taiwan is not to defeat the PLA.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台湾面对的挑战并不是要击败解放军，而是要避免冲突的发生。一旦威慑失败，台湾必须有能力自我防御，让中国无法取得胜利。那也是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是否在台海用兵的时候，他们会不断地告诉自己，今天还是不要吧。
在这场以回顾1995-96年台海导弹危机为主题的研讨会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20年前的事件让美中两国同时觉醒，中国开始快速军事现代化，美国也开始加强与台湾的安全合作。易思安说，除了加强军事建设外，中国另一方面也从政治上着手，试图弱化美台合作，让台湾得不到美国支援。其做法包括中国驻美大使馆人员以威胁性电话与电邮告诉一些美国大学生不得参与和美台合作有关的项目。不过易思安认为，无论情势如何发展，解放军军力如何强大，美国都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易思安说，
I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going to abandon Taiwan. I think it would go against our principal interests.
我认为美国不会放弃台湾，因为那违反我们的主要利益，那不但违反道德，实际上根据我们对台湾关系法的诠释，它还是违法的。但更重要的是，它还硬生生地违背了美国在亚洲的地缘战略利益。基于这些理由，我不认为美国会放弃台湾，同时我也认为我们的前景将会比解放军所想象的还是要光明一些。
对于解放军军机两度绕行台湾南北海域上空是否有政治目的，易思安说，早在马政府时期，解放军军机就多次飞过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上空，挑战台湾防空识别区，这并非新鲜事。他认为中国这种做法会持续下去。美国参众两院近日通过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涵盖加强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包括提升军方交流与互访层级在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并敦促美国恪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谨慎稳妥地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也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重复了相同的立场，表示坚决反对中国的建交国与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安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军方星期三在东部海域举行火炮射击演练。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就相关的情况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军方清晨6点在东部海域展开名为联翔操演的火炮射击演训，射击范围和高度都比以往有所增加。射击通报说，演练范围南北长200公里，空域高度达8万英尺。有军事专家分析，这不仅是火炮射击训练，应该是防空导弹射击演练。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台湾军队每一季都会进行一次火炮演训，是例行作为，没有针对性。有关演训的兵力数量，冯世宽部长表示不便透露。他还强调，演训的目的是要让战技熟练，也让民众知道军方没有懈怠。 中国战机近来连续两次绕行台湾，台湾军方研判此举是展示中国有能力突破第一岛链，并且有多方位多方向的方式攻击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林德福表示，联想操演当然是针对中国军机绕行台湾，可是这种相互挑衅的作为不远的。
今天比武的话，我相信啊，以对岸现在的军事实力哦，真的讲他们很强哦，他可以跟美国来比，但是我们夹在中间，对我们并不是有利，所以说我们也呼吁国家领导人战事发生，对大家都不好。
林德福委员还说，马英九前总统执政时没有中国军机绕行台湾的现象，甚至未来可能变成常态，主要就是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再加上日前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进行了通话。台湾军方这次的联翔操演包括陆海空三军，各型军舰也实施舰队防空，陆军防空群同时进驻机场辅助，各型战机也随时升空应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联翔操演是既定计划，当然要照走，不能因为中国军机在半个月内绕行台湾两次就取消。
这是完全依照我们年度计划在进行，这年初就决定了。基本上我们既然年初已经决定的计划，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的话，反而会让大家质疑说我们是不是在害怕什么。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说，中国演习完之后，台湾军方进行第一次操演，时机非常恰当，而且有其必要，展现台湾防空、制空的能力，对台海安全很重要。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还指出，未来中国军机演训的密度和强度都有可能增加，甚至不排除每月绕行台湾一次。他强调说，台湾军方有监控和击落的能力。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有关共军相关动态，台湾军方都有密切掌握，目前没有出现异常情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对亚洲地区的言论和态度让人相信，他可能要一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而这其中就包括了美国二战之后的主要盟友日本。川普将伙伴关系当成交易来处理的做法，对于经贸多边主义的怀疑态度，都让未来的美日同盟关系变得不那么明朗。华盛顿的亚洲问题专家呼吁川普政府应该尽快的传递明确信息，让盟国放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14日，在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日本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卜瑞哲纷纷指出了同盟关系对于美国的重大意义。史密斯说，
我们的盟友关系并不是责任，而是战略资产。
普瑞哲指出，
盟友关系使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受益，但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的国防利益。
专家们都对川普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特点表达了担忧。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布鲁斯·克林格纳说，
川普说他喜欢不容易被人预测，可能这对于生意谈判有效，但是我觉得这对于管理盟友关系来说太可怕了，至于外交关系上效果如何就说不准了。
在他看来，川普的过渡团队应该尽快清晰地向日韩等盟友表示，美国依然坚定支持双方的盟友关系。在竞选过程中，川普曾反复强调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受到日本的支持并获得日本国会通过。另外，川普还曾表示要日本等盟国为维持美国驻军支付更多的费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第一个会见的国家领导人便是日本首相安倍。安倍在会见后表示，两人会谈十分坦诚，气氛热烈。他说他对川普抱有信心，相信双方能够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不过川普的亚太政策依旧不太明朗。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日前表示，在任何的情况下，美国都不会鼓励台湾独立，但他同时也表示，美国也不会坐视中国用武力征服台湾。金里奇说这番话之前，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执行了40年之久的一个中国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里奇星期二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在被问到川普到底是要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是借此向北京施压，用台湾来与中国做交易筹码时，金里奇说，川普希望借此向北京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北京不要那么强势和具有攻击性。他说，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北京武力征服台湾，也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
There are no circumstances I can imagine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olerate the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想象美国会容忍北京政府试图用武力占领台湾。台湾是个事实，另一方面也是真实的。我们在和中国这么大国家打交道时，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因为你知道，这涉及到中国关于主权定义的核心。
川普星期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美中就贸易等其他议题达成交易。川普的这番话在台海两岸都引发关注，中国担心川普政府会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而台湾则担心川普会把台湾当成与中国交易的筹码。金里奇说，美国现在的台湾政策，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都挺虚伪的。一方面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另一方面又假装台湾不存在。他说，川普其实要告诉北京，北京的利益是极具挑战性的谈判。北京不能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他说，川普对中国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汇率贸易上也没有问过我们，也都是这个意思。金里奇这次演讲的主题是川普主义。他说，川普之所以能够赢得选举，是因为他传递了一个讯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这让美国的普通民众产生了共鸣。他说，川普主义的根本就是相信民众，诉诸于民众，为民众谋求利益。
Trump is the classic American tradition. He's in the tradition of Washington.Jefferson, Jackson, Lincoln, Theodore Roosevelt, FDR, and Ronald Reagan. And by that I mean, in every case, they believed in the American people. They aroused.
川普是经典的美国传统，他沿袭了华盛顿、杰弗逊、杰克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里根总统的传统。上述每个人，他们相信美国民众，他们激发了美国民众，他们引领美国人民战胜强有力的利益集团。
金里奇还对川普内阁新成员做出评价，他说，川普总是希望做得最好，所以他挑选了最好的人选进入他的内阁，包括星期二刚刚被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金里奇自己本来也曾是这个职位的有力的竞争者，但是他后来表示，他更愿意从外部发挥顾问作用。
He's going to be so well received around the planet.That combined with Jim Mattis, he automatically changes who people think Trump is.
全球都会接受他。他和詹姆斯·马蒂斯一起改变了大家对川普的看法。川普很聪明，他很会选人，因此他也会给出聪明的指令。
他说，蒂勒森曾经为美国公司争取了很好的利益，一定也会为美国人争取利益的。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位美国前高官在台北出席台美日暨亚太区域伙伴安全对话研讨会的时候表示，美国一中政策的一致性非常重要，必须得到维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依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院政务副国务卿温迪·希尔曼表示，美国一中政策的一致性非常重要，为了和平与繁荣稳定，需要有可预测性与持续性。希尔曼星期三出席了台湾远景基金会主办的台美日暨亚太区域伙伴安全对话研讨会。媒体询问他对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看法时，他说
：“I think that we have had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 policy that has served us well for decades.”
他表示，我认为美国和台湾几十年来一直奉行一项政策，所有问题都通过双边协商一致来解决，共同实现和平与繁荣。维持这个政策的持续性和一致性很重要。希尔曼还强调，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被孤立和受到威胁。希尔曼曾任美国国务院政务副国务卿，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重要幕僚。美国政界曾一度推测，如果希拉里当选，希尔曼可能出任国务卿。在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访台之后，希尔曼的出访也引起媒体关注。台湾总统府表示，蔡英文总统将于周四早上接见希尔曼，探讨美台关系议题。希尔曼在研讨会中专题演讲美国亚太政策之展望，这是整场研讨会中唯一的一场闭门会议，唯有持勤俭者可以入内。联合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希尔曼在会中表示，由于美国国内对于贫富不均、就业机会流失及工资所得不足等因素影响到 TPP 的前景，虽然当选总统川普已经表示将退出 TPP， 但是他表示 TPP 不仅是经济协议，也是经济交往的机会。虽然美国退出，但是日本在内的其他 TPP 国家将会继续推动一个 B 计划，将会取代原有框架。这场台美日暨亚太区域伙伴安全对话研讨会由台湾外交部委托远景基金会办理，研讨会包括台日美三边国会议员对话、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亚太区域经济整合之展望以及东亚海域安全四个主题。台湾外交部指出，自2011年开始，外交部每年委托台湾智库与美日智库合作，邀请学者专家与资深官员访台，就区域安全及战略关系议题进行 1.5 轨外交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引起俄罗斯的密切关注。俄罗斯正认真地考虑如何利用美中关系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俄罗斯也有评论庆幸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能够为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提供战略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最近表示，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政策，可能意味着美中关系将会进入新的时代，俄罗斯应该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利用这个机会。职业外交官出身的科萨乔夫多年来一直在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负责国际事务，他认为在川普的许多对外政策声明和动作中，迄今为止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交谈，以及川普针对这一事件所发表的后续评论。科萨乔夫认为，如果美中关系恶化或者是爆发贸易战，俄罗斯也会受到冲击。俄罗斯独立报说，川普想重新检讨一个中国政策，北京严重不安，美国对华政策的风向可能改变，将变得更加遏制中国，而中国的过度反应，中国环球时报的有关评论，给人以中国好斗以及对亚洲地区构成威胁的印象，这只能进一步推动美国的对华政策的调整。这家报纸说，与蔡英文通话并不是川普对华政策所犯下的错误，而仅是美国与中国新的长期游戏的开始，美国未来对中国施加压力还将会继续增大。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会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俄罗斯将继续推动与亚太地区国家拉近关系。他认为，俄罗斯乐于坐山观虎斗，在美中交手中，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 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会尽一切可能不让中美两国认为莫斯科的举动会支持其中的任何一方，俄罗斯不会完全站在美国一边，也不会完全站在中国一边，改变力量的平衡。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率领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跌至低谷。俄罗斯的许多评论分析认为，川普执政以及与俄罗斯和普京有许多交往的迪勒森可能成为新国务卿之后，俄美关系恶化甚至走向直接对抗的趋势将会有希望得到根本的扭转。但更让俄罗斯庆幸的是，美国未来将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商人日报的评论文章说，川普更看重捍卫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可能会因此受到打击。此外，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受中国威胁的美国亚洲盟友，中国将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这能给俄罗斯提供战略机会。报道说，俄罗斯会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同美国、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并让西方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甚至有可能美国寻求同俄罗斯携手共同遏制中国。川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俄罗斯各大官方媒体过去一直持续的高调反美宣传开始降温。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的学者说，莫斯科应该让美国觉得同俄罗斯合作对美国有利。俄罗斯也特别感兴趣在川普的新政府中，在国家安全领域，俄罗斯不再是头号威胁。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评论文章说，川普新政府明年执政之后，美国、俄罗斯、中国大三角关系将会再次受到重视，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可能寻求与俄罗斯联手的可能。但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已经把俄中关系视为重要的外交资产，俄美合作的可能失去了机会。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感兴趣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更不希望美国与中国关系恶化出现对抗。科诺瓦洛夫说，美国与中国关系恶化对俄罗斯也不利，因为美中出现对抗不可能不对俄罗斯产生影响，这将冲击到国际金融和经济稳定，影响到中国，接下来是俄罗斯的经济。科诺瓦洛夫说，川普首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俄罗斯国内一些人认为，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能迅速改善的想法过于乐观和天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黑客介入本次美国大选的话题持续热炒，包括白宫、美国参众两院都要求调查，而美国情报机构则第二度确认俄罗斯黑客对选举的攻击。同时，当选总统川普则认为俄罗斯并没有介入大选，其实这已经不是外国黑客第一次攻击美国选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耀毅，首先给我们介绍和梳理一下，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关于这个俄罗斯黑客的介入以及针对俄罗斯黑客的调查都引发了哪些争议？
是，我们先看到这是昨天最新的发展，就是12月12号，这个美国 CIA 中情局呢就出来讲了说，的确他们认为说这次的俄罗斯黑客的确介入了美国的大选，而介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川普当选总统。那当然这个川普本身就非常的愤怒了，他在他的推特上就表示了说，除非你现场逮到黑客，不然你很难确定这个网络攻击是谁干的，而且为什么你选前不讲这个事情呢？所以他在质疑这个 CIA 的说法。不过其实 CIA 呢，不止 CIA， 有17家的这个17个这个情报机构呢，在选前就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也就是在10月7号投票日之前呢，有17个情报机构，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发布了一个联合的声明。 明，我想您应该也还记得，我们上个节目来做过简报。那他们说明，这个俄罗斯黑客的确正在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那使用的手段就包括是入侵某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团体的资料库或网站，窃取里面的机密资料之后，公布在一些媒体上或是像维基解密这样子的一个网站上，试图来影响了美国的大选。那我想大家应该也记忆犹新，其实就在7月27号呢，川普他在这个电视上也公开的讲说，邀请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来黑这个希拉里的电子邮件啊，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说，其实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邀请外国的政府来介入美国大选。那当时呢，针对这样争议，有媒体也去问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就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普京的回答也很妙，模棱两可。他说，是谁黑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公布的资料是什么。所以这也让人家有很多的揣测。那么我们看到，不过普京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美国的白宫都不这么认为。因为在白宫方面，我们看到是美国奥巴马总统他的这个国土安全与反恐的顾问叫丽萨穆纳科，他在上个星期就已经讲过了，他说奥巴马政府的情报部门正在针对这一次俄罗斯黑客进入美国大选进行全面的调查，并且将在奥巴马卸任之前做一个完整的报告的公布。那么在美国的国会呢，也这个有跨党派的一个共识，包括像共和党的这个McCain 这个参议员，还有 Lindsey Graham， 还有这民主党的叫做 Jake Reed， 还有这个 Chuck Schumer， 舒默参议员呢，都认为说应该来调查这次大选当中黑客介入的一个事情。那包括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还有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麦克当纳等，都要求要启动这样的调查哦。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确这个黑客，俄罗斯黑客来影响美国大选，引起了美国很多很多的争议。
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这不是第一次有外国的黑客来干预美国的选举了。那么此前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们知道这最早的投票所当然很简单，是用手动的或者是纸笔的，那很难有这个黑客的介入。不过随着科技的更新呢，我们现在看看越来越多黑客可以利用科技来影响到美国的选举的结果。所以最早被发现呢，看到一个根据网络安全公司一个叫做 Alert Logic 逻辑警报这家公司呢，它的一个调查报告，它认为说，最早我们看到是2004年的时候总统大选，当时呢这个有一些投票所的选票突然在最后一刻转向了。变成是投给这个乔治 W 布什总统，所以他们认为说当时的确引发很多人的担忧。不过当时我们知道说并没有什么互联网啊、手机 WiFi 的技术，所以如果黑客真的要动手脚，还得直接在投票所的附近，直接对某一台机器动手脚才有办法。那不过呢，接下来我们看在2008年那个时候，其实 iPhone 那些都已经出来了， WiFi 也到处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奥巴马对麦克恩的总统大选呢，其实双方的竞选阵营都有受到黑客的攻击，而且包括他们的内部的文件、选战的资料，甚至竞选干部的个人资料，据信呢，根据调查都是被中国的黑客给窃取了，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奥巴马对卢姆尼的大选呢，双方的阵营也都受到黑客的攻击，不过这次双方都有所准备，所以说并没有传出很重大的这个攻击的事件。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呢，则是由两个这个俄罗斯情报机构所控制的黑客团体，叫做一个叫做舒适熊，叫做 Cozy Bear， 另外一个叫做 Fancy Bear， 花俏熊。熊这两个昵称很可爱，因为熊就是俄罗斯的代表。他们先后呢黑进了民主党的资料库，之后另外一个叫做Crucifer 2.0 的俄罗斯黑客呢，他也入侵了民主党的资料库，并且偷走了民主党对于川普的分析的报告。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俄罗斯黑客的一个足迹。那么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稍后在本周也即将播出的我对于这个白宫的前高官、国安会的高官官员呢，叫做罗伯特肯纳基专访当中，他也提到了这一次俄罗斯黑客的作为可能会提供给中国的黑客的一些灵感。也就是呢，未来如果美国与中国之间在谈判贸易问题或者其他的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中国黑客会利用相同的手法来黑进美国某些政府部门或是个人政治人物的资料，然后用这些资料来威胁美国政府对中国做出某些让步，那这是他的担忧。那么在之后呢，我们节目当中针对这个他的专访里面我们会来播出。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大选呢，受到黑客的注目是好几年以来都有发生的现象。那么未来要怎么来防范，也是川普政府必须要很注意的。
嗯，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联储昨天宣布提高基准利率，这是美联储自去年12月以来的第二次加息，也是10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在美国的一位经济专家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美联储加息将导致人民币进一步的贬值，中国的资本外流压力增大。但是他同时也表示，这或许也能够倒逼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美联储加息的靴子落地。在为期两天的美联储开放市场委员会的政策会议结束之后，美联储主席耶伦在记者会上宣布
，Today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他说，今天开放市场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范围提高 0.25 个百分点，至 0.5% 到 0.75% 的利率区间。在此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已预测美联储将在12月加息，加息幅度在 0.25 个百分点。不过耶伦还宣布，美联储还计划在2017年加三次息，这超出分析人士此前有关加息两次的预测。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加息将促进美元走强，美元资本回流美国，会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全球许多货币造成冲击。总部在华盛顿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一个短期直接影响是人民币相对美元进一步贬值，给中国持续一年多的资本外流造成更大压力。
耶伦说，这个加息的背后是因为他反映的是美联储对美国经济有信心。
嗯，
这些都对中国资本外流来说，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并且2017年就是过了年底以后，人民币就是居民每个每中国居民每年就是5万美元的这个限额又会重新开始计算嘛，所以2017年这个资本外流的压力是更大的。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几个月不断走低，中间价几度破6.90。与此同时，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1月的外汇储备减少将近700亿美元，至3.051万亿美元，是今年1月以来降幅最大的一个月。为了缓解资本外流压力，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新的资本管制措施，其中包括严格限制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海外投资。另一方面，钟伟峰说，美联储加息以及资本外流也不利于中国的股市和楼市。
如果资本再继续外流的话，那么原来在比方说2016年投资在中国股市和中国楼市的，资本就会一部分可能就会流到美国来，而这对于中国股市新开始的这个深港通，或者说不久前开始的沪港通，对就是外资进入中国股市也不是一个有利的消息。
不过钟伟峰认为，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预期以及中国资本外流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倒逼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他说，中国政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制定了下一个5年计划，其中把经济的年平均增长定在 6.5%。 如果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理论上既可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也可以通过减税和减少政府管控经济等改革措施。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第一种方法会越来越难以奏效。
中国政府制定了这样的增长目标，它如果是实现不了的话，在政治上的这个政治资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是不是因为面对美元升值，中国可能更可能采取他们之前说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开始做的供给侧改革呢？
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开始审理取消4位民主派议员资格的案子。这4位议员梁国雄、罗冠聪、刘晓丽和姚松炎在宣誓就职的时候被指修改誓词。特区政府2号采取法律行动，向高等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裁定这几位议员的宣誓无效，取消议员资格。这几位议员星期四出庭之后，与支持者在法庭外面举行抗议，誓言要维护民主权利。 而在上个月，另外两名当选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因为在宣誓时发表争议言论，被判定失去议员资格。他们两人表示要上诉到终审法院。另外，在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日前表示，中国滥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止印度取缔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激进组织穆罕默德军，并且把其首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为激进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总部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发出上述指责之前的两天，中国宣布对印度要求联合国将穆罕默德军首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为全球激进分子的立场不变。
China is definitely misusing its
中国绝对是滥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因为我认为印度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绝对希望阻止这个恐怖分子，但中国不要这么做。我认为这显示了中国在全球外交舞台上一直在使用不负责任和狡诈的手腕。我认为更多的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支持印度，使中国调转立场。
这决定可能会给他与印度的关系带来影响。北京今年三月要求安理会不要对印度的请求做出表决，后来这一要求又被延长到九月。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的规则允许有关国家要求安理会不立即表决，以便安理会成员国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在治理新疆方面正在借鉴俄罗斯的车臣经验，针对维吾尔人和车臣反叛武装人员，双方也在加强情报交流。一个车臣高级安全代表团也刚刚访问了新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忠于普京的车臣总统卡德罗夫说，车臣安全机构正把打击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经验传授给中国同行。他说，根据同新疆签署的有关协议，车臣的安全代表团访问了乌鲁木齐，双方首先要在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在举办大型的社会活动时怎样保证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其他的合作领域还包括向中国介绍车臣特种部队的训练中心以及车臣安全部门所装备的先进武器等。访问新疆的这个代表团由车臣总统的助理马尔德诺夫率领，他负责车臣的军事安全和情报领域。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了车臣警察的首脑、车臣特种部队训练中心的负责人，以及车臣内务部队目前被称为国民禁卫军的指挥官等安全部门的领导人。车臣代表团参观了乌鲁木齐，并会晤了新疆的领导人。马尔德诺夫说，车臣与新疆两地相似，车臣战后恢复迅速，车臣愿意与中国在安全等领域分享经验。多年来一直关注车臣问题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夏季草丛长高、森林茂盛时，通常是车臣反叛力量发动游击战的好时机，但今年夏季没有发生一起袭击军人和警察的事件，秋季时仅发生了几起零星的袭击事件。切尔卡索夫说，同其他的北高加索地区相比，车臣的局势现在非常平静。切尔卡索夫说，这是由于卡德罗夫和他的手下人极其严厉的镇压手段，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在地下活动的反叛武装人员现在都去了中东叙利亚，这些反叛力量没有被消灭，反叛武装人员能有数千人正在叙利亚参加战斗。切尔卡索夫说，对于那些反叛武装人员来说，待在车臣等待他们的是监狱和酷刑，在叙利亚却更加安全。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以及中国的国安部和公安部的高级官员曾经在今年五月份访问车臣，并在那里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和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双方当时讨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议题。卡德罗夫的新闻秘书卡里莫夫当时表示， 孟建柱一行高度评价车臣打击分离势力所取得的成果，中国特别想借鉴车臣的经验。卡德罗夫当时建议孟建柱在新疆培养更多的伊斯兰教信徒，传播真正的伊斯兰，来对抗极端伊斯兰势力。卡德罗夫在车臣的高压手段也遭致西方社会的批评。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他怀疑中国与车臣拥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车臣打击反叛武装人员的做法用在中国新疆是否能行得通。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许多车臣人前往叙利亚也被卡德罗夫利用，俄罗斯安全部门在叙利亚拥有很大的情报网络。与此同时，也有新疆的维吾尔人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中国官方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的接触目前正在增多，而中国在希尔基斯的大使馆在今年遭到炸弹攻击之后，中国与俄罗斯的情报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合作。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在多年前的车臣战争中，曾经有维吾尔人加入车臣反叛力量同俄军作战，中俄在相关领域肯定会相互交流情报。切尔卡索夫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针对打击所谓的分离势力、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进行情报交流，如果这个机制运转正常，俄罗斯控制下的车臣安全机构也会在有关领域同中国合作。俄罗斯目前卷入叙利亚冲突，自然非常重视相关情报，但外界都很难知道双方在有关领域合作的详情。车臣媒体曾经报道，车臣新建的反恐训练中心可能将会为中国训练安全人员。活动人士切尔卡索夫说，除了安全领域的这些合作互动之外，中国对北高加索地区的兴趣也在增加，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和商人正前往这个地区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推动全球新闻自由的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土耳其和中国都是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最为糟糕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13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报告。截至今年12月1日，全球共有257名记者被监禁，这是自该组织于1990年开始发布这份报告后的历史之最。2015年，这个数字为199人。这份报告指出，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监禁记者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该组织的亚洲研究员王亚秋说
CPJ 从1990年开始做这个每年全球监禁记者的一个调查，然后中国有18次是成为了这个名单每年年度名单的榜首，因为中国主要是它那个新闻自由一直很差。
截至今年12月1日，中国新闻工作者共有38人在押。尽管从数字来看，这比去年成为全球之最的45人要少，但是王亚秋说，这并不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好转。他解释说，去年榜单上来自21世纪新闻集团的9人，今年因为委员会掌握足够证据，证明他们确实参与敲诈勒索行为，因此被从榜单上拿下。而实际上，王亚秋指出，非新闻的卢玉宇和李廷玉、民生观察网刘飞跃以及六四天网黄旗的被捕，说明中国对新闻自由以及人权报道的打压更为严重。王亚秋说，
其实也一直符合中国政府的逻辑，就是说进一步打击他，这过去几年他都一直在进一步的打击，现在都差不多是就是省心下因为现在比如说独立的那个新闻人像卢宇这么，他们也就这么几个人了，他就一直这个，他就是没有出，他就是那个逻辑还是一直就是延续下去，就是打一直这样打击这些独立的新闻人，愿意就说不听政府的话，做一些独立的新闻报道。
这份最新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埃塞俄比亚、巴拿马、新加坡以及俄罗斯均有监禁外国记者的情况。目前中国尚未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王亚秋指出，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环境也愈发严苛，主要出现在申请签证方面，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2015年年底，我们也知道法国记者高杰，他因为写了一篇关于新疆问题的报道而被，就是说政府没有发给他2016年的签证，所以他必须离开中国。所以中国政府也一直用签证来威胁外国记者。
王亚秋说，土耳其是造成2016年全球总体情况变差的主要原因。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总统埃尔多安继续推动集权控制，其中共有81名新闻工作者被捕，100多家新闻媒体被关闭。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倡导和捍卫新闻自由以及记者的权利。该组织从1990年起发布监禁记者情况的年度报告，如王亚秋所说，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整体的全球新闻自由发展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齐志峰，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